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这是良友圣经学院有关灵修操练的课程，我是杨东川牧师，可以称呼我为杨老师。上次我们谈到何谓宗教，就是以宗教里头所谈的因素作为开场白，展开了本课的内容。然后我们就提到什么叫做灵修，我们曾经介绍灵修的定义，还有灵修的内涵。特别我们强调灵修的内涵主要的就是要发挥爱神爱人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好像西敏信条所说的人生在世首要就是要容神一人，虽然他的原文讲的是要荣耀神享受神，但是我们中国的老前辈最初就把它翻成容神一人，流传至今。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灵修的宗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到第三个单元，也就是所谓灵修的中心。灵修是以神为中心，从这个中心然后才展开所谓灵修生活的动力。过去我们曾经解释过，世界上有好多种不同的灵修，正如我们有好多所谓不同的宗教。那么回教灵修的中心当然就是绕着穆罕默德吧，然后佛教也有所谓的禅修，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另外呢，其他的一些宗教包括中国的儒教，他们所强调的这些如果有灵修的话也是别的对象，但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以神为中心，离开了神我们就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离开了神我们也就照俗语所说的没戏可唱了。我记得不久之前呢，我们参加了一次校友会，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呢特别高兴。我们当中呢有很多专家特别是医生也开了一些讲座，哎呀，到现在呢就谈论很多眼睛啦心脏啦肺腑啦肠胃啦甚至癌症种种的专科的课题。每一个老师每一个讲员都认为他自己的专科最重要，因为你眼睛有了问题的话你生命的质素也就受了影响，那心脏有问题更不用说了，诸如此类。今天呢我们也照样的要告诉各位说灵修特别是灵修操练的重要性。我们教会生活里头强调崇拜没错，但是单单有崇拜没有灵修，我们可能陷入一种叫做礼仪主义，就是讲究了一些繁文缛节罢了，单单有讲道而没有灵修，我们也知道那些讲道的资料跟来源很快就会停止的，这会陷入浅薄主义。单单强调教导没有灵性做后盾，我们可能会发挥到所谓唯理主义的一种极端，最后呢就强调炫学了，表示我比你懂得多我有学问。单单有服侍而没有灵修，很可能我们会陷入一种律法主义，或者就是俗语所说的人道主义，我们就认为信仰不重要，只要我们做好人做好事就够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单单强调团契生活没有灵修做后盾，最后也会陷入一种地域主义，我们只找我们自己的人交通，北方人喜欢找北方人能够好好的谈 谈得很投机，南方人找南方人，好像无形之间就陷入了一种地域的主义，整个团契小组呢，就是一些好朋友们的相聚，局外人或者刚来的人就插不进来了。单单讲到培训，没有灵修做基础的话，我们很可能就陷入一种机械主义，我们就忙着抄笔记，忙着背诵这些要点，但是我们失去了培训或者装备里头最重要的含义。另外我们也提到，强调成圣这样的课题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没有灵修做后盾，我们也可能陷入一种所谓的敬虔主义，甚至到后来就是神秘主义的开端了。最后我们也要说，教会里头单单强调宣教而没有灵修做后盾，我们也可能发展一种所谓的孤立主义。所以看起来说了老半天，我们可以说是三句不离本行，就像刚才所说的，很多医生专家他们强调自己的本行，对吧？每一行都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在神学院开课的时候，每个老师在学期开宗明义说到新约太重要了，没有新约你其他都免谈，旧约老师又说旧约更重要了，没有旧约根本就没有新约，诸如此类，我们听起来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但这不是说后来的那些课题不重要不实际，而是说每一个课里头真的都有他要强调的重点，那么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讲灵修操练，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我们这个课所重视的不是那些理论，乃是一些实际的操练的程序。那没有灵修，我们其他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好了，说了老半天，让我们很快的书归正传。本课特别提到灵修是以神为中心，就像基督教的信仰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神，而是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神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开端跟基础，神是我们所谈的一切。那么今天我们讲灵修的中心也是如此，一切都是以神来开始的。问题是，上帝如果存在的话，这位上帝，这位神，他到底是谁呢？他不像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他也不是什么圣诞老公公，看到人就送礼，一片的顺水人情。主耶稣教导我们，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新约福音书中，耶稣提到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一共有150次以上。他自己在少年时期中的谈话，第一次比之于书的便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福音2:49。而他在人世最后的一句话仍然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路加福音23:46，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当然在旧约时代已经就有了以耶和华为父的说法，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4:22，诗篇的68:5，还有103:13。然而一直要到我们主耶稣的口中，天父这个观念这个名称才完全的落实，使得人类与上帝的关系 才产生一种血浓于水的亲切的氛围跟亲情。好了，我们以下来谈一谈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这里就显明他对儿女们的关怀。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容易把信仰就当作口头禅，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但是一旦问题来了，信仰放在一边，我们以为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事实上，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从我们的日出而作到日入而息，其中的食衣住行娱乐各项，他都小心料理参与，巨细靡遗。主耶稣把上帝在这一方面的心意归纳为一句话：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说而已，他是在实际生活上切实的去体验父神的慈爱跟关怀。我们从许多的例子中可以举一个来看，在加利利的海上突然间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使得船上积水，眼看大事不好，门徒面面相觑，以为从此就要灭顶了。但是主耶稣还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记载觉得很奇怪，大祸临头了还在酣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这是神的海，神的浪，耶稣对天父有信心，所以他能够沉睡。当我们失业了，家庭有问题了，房子买不到了，或者卖不出去了，除了找职业介绍所、婚姻协谈者，还有所谓的房屋前客之外，我们是否也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我们操练我们灵修生活的时候，要特别想到我们的神，他对我们这些儿女们各样的事情所做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第二，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也特别认识并且爱护他的儿女。他对我们不是当作一个数目，而是每一个个人都是他的心上人。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了。神爱世人，那只是一面之词，更深进一步的说，他更好像那位以女忘子的浪子的父亲。一旦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既往不咎，又像那位寻找九十九只以外一只迷途羔羊的好牧人，跋涉千里之后终于把羊找着了，就欢喜快乐。我小时候听过从前有一位军阀出身的杨森将军，他的家里面三妻四妾，儿女成群的，最后还闹了一个笑话，作为这样的父亲不认识他女儿。有一次他女儿跟在他旁边，他说这个小妹妹是谁呀？旁边个姨太太就提醒他说，这是你的女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招来很大的笑话。我们的天父 认识我们世界上千千万万他的儿女，并且爱护我们每一个个人，到了一个田地，好像我们每个人自己都会觉得神最爱我。精明的父母如果能够使得每个儿女都觉得爸爸妈妈最疼我，他的养育就成功了。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回忆这样说，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仿佛只有我们这个人可爱。这不是说上帝偏心，可是呢，每一个个人对神的爱的感觉跟回应，都是一种实存的经验。所以我们听到有人做见证说，神特别爱我，你不必惊异，因为这是被爱以后感同身受的回应。我们今天操练我们的灵修生活，要特别感到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爱你这一个人，爱到有一点偏心的样子，但是我们不必告诉其他的人，我们自己心里面感恩就够了，对吧？第三，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的宗教的情绪才能够自然的流露。各位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谈到宗教的因素，包括知识，包括情感，也包括意志。但是今天我们讲的灵修的操练，特别跟第二种情绪情感的因素有关系。凡俗宗教还有一些精灵论者，以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都是面目狰狞的神明，可是我们都晓得没有人喜欢那些什么一见大吉的活无常，如影随形，常在左右，最后呢，我们是敬鬼神而怨之。我在这里讲到一个题外话，我小时候啊，是生长在台湾南部比较迷信的一个古城里面，小时候呢，看到偶像林立，我们心里面都毛毛的，其中啊，有一些什么什么三太子啦，八家将啦，哇，这些人一出巡的话，小孩子都不敢哭的，因为父母亲就说，你要哭了，要不听话了，这些神明要来找你麻烦的。事隔几十年，我们看到台湾的民粹在发展一首很奇怪的民谣，而且把那些偶像摆出来在街头上巡走，那就是所谓的三太子出巡，里头还有什么宝币宝币宝币这样的一些歌曲。哎呀，老实说，我这个过来人呢，看到这一幕情景，小时候那些面目狰狞的偶像神明呢，突然间历历如绘，仿如昨日一般。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了，我也不敢说到别人。今天没有想到这一幕所谓的神话竟成了当今很流行的歌谣，哎呀，我心里面实在是奇奇以为不可。好了，顺便在这里跟们发了一点牢骚，我们继续谈下去。今天基督教的神，我们灵修的中心，他是我们的父亲，基于所谓的父子天性。所以呢，我们在灵修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就会呼叫阿爸父神，很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祷告当中就表显了出来。我们与他的关系不是奴仆战战兢兢唯恐动辄得救。卫斯理重生得救了以后，他自己回忆他的灵性经历，他说，我们从此不再做奴仆，我们乃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升华。大家记得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就是提醒我们祷告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受圣灵感动呼叫阿爸父。圣经应许我们得到神儿女的权柄之后，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6。从此呢，在我们灵修的操练当中，以祷告与神直接相通，一点都不觉得格格不入。再过来第四点，我们谈到上帝作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受苦才有意义。古话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忧伤，令人忍受不了。在我们灵修的经历当中，我们其实也是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心里的痛苦甚至怨愤能够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表白无疑。最近有一位30几岁的华人小开轻生自杀，他的遗书呢就声明对人间的不满而厌世。旧约时代对一切人生的痛苦遭遇都认为这是上帝的愤怒审判跟报复的结果，然而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可以说是云开日出，启示见明。使徒保罗对耶稣的受难解释为上帝连他的儿子也没有放过，原文是说也没有顾惜，罗马书8:32。为什么他不放过，他不顾惜呢？原来神对主耶稣有一个目的，就是一个救世的伟大计划。就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帝为他的儿子预备了十字架的道路，也展开了一些痛苦的磨练。此外，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也与我们一起受苦，就好像三娘教子那个戏曲里头的一句话，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竖立的时候，事实上在天上永恒的父，他的心中也被钉了十字架。从前我看到中国古书啊，有一篇叫做爱子，那个草爱的爱，草字头一个打叉吧啊，那个爱子，他呢罚了他的孙子在寒天冰冻的雪地中跪下来，因为小孩子不听话。可是作为父亲的，也就是爱子的儿子，他自己心里面非常的不舍，但是又不敢违背自己父亲的旨意，所以就陪着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爱子的孙子了，一起跪在寒天雪地中。作为老父亲的爱子说，你干嘛了，发神经了，我也没罚你，为什么你要跪在这里？没想到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他说，汝动我子，我亦动汝子。嘿，你把我的儿子给动了，当然他活该，可是我不舍啊，那我也动汝子，我是你的儿子，我动给你看看，你心疼不心疼？那个古书就说，爱子听了以后就莞尔而笑，就把他们两个父子都给赦免了。这一段故事最能够引申为天父对世人的爱心。最后我们提到第五点，上帝作为我们的天父，成为我们灵修操练的中心，所以我们可以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主导文的开宗明义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尽管许多人朗诵娓娓，但是有口无心的话，这句话就好像坐标上的两点在共同的基础上 连成一线。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中心，他也有神作为他的中心，你也有神作为你的中心。我们以心比心，彼此画了一个同心圆。在我们灵修操练当中，我们都联合了，我们都合一了，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时不分中外古今，空间也不分上下四方，我们都在上帝的怀抱里头合而为一。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根基，也是我们强调世界大同的依归。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永生神大家庭里头的一份子。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上帝为众人之父，而以其他的论据包括无神论作为根据的话，我们就无从提倡四海之内同胞爱的理论基础，这是非常清楚分明的逻辑。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我们这个课灵修操练是以神为中心的，正如一位神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造物者，是我们的慈父，是我们的摇将，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主人，几乎包含了中国人所讲的五伦的关系。以下我要用一封神写给我们的信作为本课的结束。早安，我是神，你们的天父，今日我要处理你一切的问题。如果魔鬼刚好给你一个你无法应付的情境，千万不要想法马上去解决它，请你要放在一个箱子里头，我会照我的时间表来处理，而不是你的时间。一旦事情放进去以后，不要抓着不放，或者偷看来打开它，紧抓或打开将会耽误解决事情的时间。如果有一些事儿你认为自己能够处理的话，请在祷告当中咨询我，确定这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不睡觉也不打盹，你就不需要再为此彻夜未眠了。放心吧，我的孩子，如果你需要跟我联络，只要一个祷告就得了。你们的天父。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到灵修的中心，到此为止，下期再见。你指引